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各位良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再跟大家来分享当代伦理学课程的第二课，基督教伦理的根源。我是黄雅各老师。我们在第一堂课当代伦理学已经讲到伦理学概论，伦理学究竟是什么呢？伦理学是在哲学里面的一门，伦理学所探讨的就是道德的哲学，伦理学所探讨的究竟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当然伦理学需要用到哲学上面很多的工具，尤其像本体论，讲到像哲学里面的逻辑学，一定要有逻辑的推论，然后才能够将伦理学很逻辑的表现出来。我们讲到推论，那就要有大前提小前提，然后才能够有结论。大前提一定要正确的，然后有小前提也是正确的，然后这样由演绎法的方式，我们才可以归纳出来，才可以演绎出来正确的答案。那究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在发展基督教伦理的根源是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当代伦理学并不是说不是基督教伦理，是的，是基督教伦理，可是当代伦理学更要去面对在当今许多的挑战。所以什么是圣经神学伦理，或你可以说叫做圣经伦理学，或者叫基督教伦理学呢？若我们讲到说伦理学是道德的哲学，那若将伦理学摆到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来看的话，基督教伦理学也就是圣经神学探讨伦理这方面的，叫做圣经神学伦理。所以基督教伦理应该是由圣经神学去导引出来的，当然也有用不同的方法，你可以用系统神学的方法来导引，可是所有的信仰应该从圣经为根基，所以我们应该要追溯本源，先回到圣经神学的根基，然后从圣经神学导引出整个系统出来。所以基督教神学应该由圣经神学为基础的，所以圣经神学伦理是基督教伦理学当中以圣经神学的基础，比如探讨摩西五经的神学、智慧书的神学、对观福音的神学、保罗的神学，讨论在这神学框架里面的伦理观。我们讲到圣经中伦理的教导，圣经中伦理是基于经文中文本当中对于对与错、是非、善恶的原则。圣经当中经文包含了许多做人处事的方法与律法，应该用来指导一个人的行动，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里面讲到非常的清楚，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者是翻译的更直接一点，说凡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有在四方面呢，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来装备属神的人，让他能够行各样的善事，越来越完全。所以圣经不单单是救恩的历史，圣经 不单单是神建立他的国度的宣告，圣经也是来制定让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圣经当中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神要建立他的国度，他与人，他所创造人之间的关系，更也讲到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有几本书，我们在这边特别提到，在教导伦理主要的经文当中呢，有几本参考书。这本书我也非常推荐的，就是《旧约伦理学探讨》，作者是华特·凯瑟，在国内应该可以买得到，或者是到互联网上面搜索一下，大概可以找得到这本的电子书。《圣经伦理学探讨》由华特·凯瑟所写的，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神的德性是所有圣经伦理学的基础。圣经伦理学有它独特的来源与内容，也命令所有的人要有独特的回应。伦理学者在全部的事业当中能够界定一个环境背景，可见于旧约对神在伦理上面的描述。那旧约的作者呢，也很小心的避免不使伦理的论证根据人的道德的本性或能力的任何的构想。圣经的作者他们的基础反而是立于神的伦理构想，神的德性与旨意，以借话语及恩典的作为向他们表明。而他们事实上是发现所有道德的生活的总瓜而肯定的原则。所以旧约的伦理首先是直接基于神的本性，因此神所要求的是他先前和现在一直永远不变的，在每一个道德命令中间的核心都有一个主题，说我是耶和华，或者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他可以参照利未记18章第5、第6、第30节，利未记19章第2、第3、第4、第10、12、14、18、25、31、32、36、37节等等。那神的德性最清楚的有个综合的叙述呢，在诗篇第25篇第5节到第10节说得非常的清楚，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诗篇25篇第8到第10节。那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讲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讲到神所立定以色列国与列邦之间的关系，这以色列国与他之间的关系。那可是当中呢，最重要的当回去看到是当这些犹太人以色列民从埃及摩西带领他们出来要进入到迦南地要建立国度之先，有个非常重要的，他们要建国之先就是先到西乃圣山上面接受十诫，接受神所给他们的约。所以摩西将神所传递的这约是由这十诫旧约的经文为背景的。因此旧约圣经中教导伦理当中主要的经文有这几段，十诫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跟生命记第5章第6到21节。那十诫对于旧约伦理重要和意义非常重要，毋庸讳言。那十诫的深奥可以由它的范围广泛跟用语平移而得知， 随其后有复杂的法令制度更加说明，所以我们将创出立民生这五卷叫做律法书 Torah， 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律法书当中十诫是总纲，然后呢有道德的细节来解释这总纲，所以这十诫呢是这系统的中心的要点，将很纷杂的这些道德的细节倾向归纳成一个有限的一套原则。所以耶稣基督继续用同一个传统将律法归纳成两个最重要的原则，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相法，就是要爱人如己。那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那还有一段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22节到23章33节这一段里面，特别叫做约书。约书呢这个词是出自于出埃及记这一段里面，一般作为出埃及记这一段的标题。那这个段落是一直在提高人的价值超过物质的价值，所以生命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在利未记第18章第20章里面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中主要教导伦理。那除非了解神的圣洁，不能了解旧约的伦理，所以在利未记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神是圣洁的神，所以这一段呢是讲到圣洁的律法。那圣经有这么大的一段教导，显然可以弥补我们研究旧约伦理在这方面的空缺。所以呢在利未记第18章到20章让我能够更了解以色列民对耶和华的伦理的思想，形成全部伦理和道德教导的基础和起点。所以我们要研讨以色列神的圣洁，要从这一段里面特别来查考。那还有一段呢，就在生命记12章到25章，很有意思，因为生命记原来就是重生救命嘛。那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将律法与十诫颁布给以色列民，由摩西从西乃山上面承受了这两块石板，神亲自用他的指头所写的这十条诫命。那这十条诫命呢再重新的阐释，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游40年的时间，终于可以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那摩西在重生救命的教导他们，所以就是生命记。所以在生命记里面12章第25章，如果去详细的来分析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每一条诫命，第一条到第十条诫命都是在这生命记这个第6章一直到第25章里面的几个大的段落里面，可以说是来解释这十诫的。那新约呢，新约圣经中教导伦理主要的来源，那最重要的就是登山宝训了。2000年来耶稣山上宝训被公认为是震撼人心的伦理的讲论。另外一方面呢，山上宝训并不是一些让人遵循字面教训就可以转换到现实生活上的伦理守则。事实上山上宝训更重要是讲到人的心，所以怎么样是从我们的动机与人心来制定，不是说什么如何来做，而是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更清楚的说，在马太福音5章到7章里面所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的讲论，而这段讲论呢是铺陈明显配合马太福音全卷的编排与设计。那所以我们不能断章取义的来解释或应用登山宝训，并不是合宜。 那登山宝训的诠释与实践必须按照马太福音全书的叙述和结构，并且要考虑远古的文化背景，所以登山宝训并非与律法来对立，而是要成全。所以这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明，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说，不要以为我来要废掉律法与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们在这段里面有很好的一本参考书，就是新约伦理，由孙宝林院长所著作的新约伦理，原来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那在新约圣经中教导伦理主要的来源呢，根据马太福音的叙述，耶稣是诠释律法的钥匙，而三藏宝训没有否定旧约的精髓，也不应该纠缠于字面的律法的条文是信仰之道。所以讲论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律法的持守，不是约束在某一个文化的框架里面，而是以耶稣基督的讲论和生平为枢纽为榜样，来摸索如何将生命开放让神介入，要完全如同你们天父是完全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然而完全并非如文士与法理赛人的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不是由律法的规条量度和计算，而是以神的慈爱的彰显。我们在这边举些例子，我们之后会有专门有一讲来讲到新约的伦理学，专门有一章会讲到新约的伦理学，然后再衍生讲到新约的新律法与新约的新宪章。所以我们在新约的伦理方面，我们会有特别有三章来说明。那旧约圣经中教导伦理学主要来源，比如说在传统的宗教行为说不可杀人，那恶性循环呢，就是愤怒啊，咒骂人呢，骂人为白痴啊，废物啊。可是耶稣基督所教导是要与人和好，所以传统的宗教行为说要不可，然后耶稣基督是正面的，能够更新的，进取的，要怎么样子能够做到积极的方面。在传统宗教行为说不可奸淫，可是耶稣基督说不可动淫念。传统的宗教规条说你离婚的时候要娶休书，可是呢耶稣基督却说休妻就是奸淫，主要能够与妻子和好。旧约的宗教的行为说不可背誓，可是耶稣说啊，不要随意起誓发假誓，是就是，非就非。旧约里面讲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不是呢？可是耶稣基督说以邪恶暴力的方式来回应是不对的，一边由脸由人打，要转过另外一边来让他打，要行第二里路，要施政于有所需要的。所以这个如何来解释，如何来应用呢？耶稣更注重的是我们的心态与我们的动机。所以我们在会更详细的到新约新宪章里面，每一个我会讲到一些例子。在新约圣经当中教导伦理主要的来源，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将旧约与新约结合起来的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讲到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所更美之约的宗保，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约。哦，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预言，已经有应许的将来要有一个更新的新约，是在耶利米书的。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第34节那段里面讲到将来要有一个新约。为什么要有新约呢？因为前约若没有瑕疵的话，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可是以色列人却毁约，没有遵循他的约，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要成就这新约的。所以我们在有一讲会讲到新约，耶稣基督所立的这新约的新的生命、新的律法、新的宪章是什么样子，会有更详细的说明。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与犹大家 另立新约。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那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的，所以摩西之约是因为神与人立约，与以色列人立约，可是以色列民呢却毁约。以色列民在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北国先王国的时候，每一个王都是恶王，南国里面也只有一半是好王，大半都是恶王，恶王那些都是带领了这百姓离开离弃神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因为以色列民，神与他们立约，以色列民却毁弃了神与他们所立的这个约。所以到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究竟是怎么样子的约是写在新版里面，不再是写在石板上面呢？所以今天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囫囵吞枣，我也不能只是不看上下文，不看背景，将旧约圣经里面的约法，包括所有的礼仪律，包括所有的节期律，我们通通拿到今天来直接的应用，没有办法。因为耶稣基督将与他的子民已经另立了新约，所以旧约怎么样子来成就呢？耶稣基督怎么样子来成就呢？我们今天在新约时期是不是还遵循摩西的律法呢？如果是的话，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再用牛羊献祭？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再忌讳吃那不洁净的食物？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烤乳猪，西方人最喜欢吃血淋淋的牛排，而这些都是在律法当中特别禁忌的，带血的肉不能吃的。猪，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烤乳猪呢，猪是最不洁净的。我们东方人西方人都喜欢吃的虾蟹类，比如说大龙虾，也是不洁净的。所以传统犹太人犹太教的一直到今天为止，这种非常传统而且是非常保守派的犹太教的，他们不吃猪肉，当然不吃，他们甚至连蚌壳像虾蟹这类他们通通不吃的，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些是不洁净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新约的信徒今天不再禁忌口这些食物呢？如果说我们说遵行旧约里面的律法的话，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给男孩都行割礼呢？甚至讲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还到处跑呢？我礼拜六是安息日啊，礼拜天是上七日的第一日，是主日啊。所以如果犯安息日要在民中剪除的，安息日里面很明显的每一个人都没有遵守的，比如在安息日的时候呢，离开家不能超过差不多 1.5 公里的这样的距离，如果你走离开了超过 1.5 公里，那就叫犯安息日了。所以旧约的这些约法律法，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再遵守？而今天为什么我们说十诫我们还是守的？可是十诫当中呢，又有比如说守安息日，我说因为我今天是用主日代替了安息日，怎么样子来解说呢？我们是不是守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所有关于道德律，我们是不是继续守呢？我们是继续守的。那我们今天所守的是什么样子的律呢？这所以我们要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立了新约。所以新约立了什么新呢？新约的新在什么地方？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讲到，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3节34节那一段应验了。那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怎么样放在里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基督的信徒今天都有律法在我们里面， 我们守不守律法？我们还是守律法。不过我守的律法不再是摩西的律法，我守的律法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的律法。那这样子律法是什么样子的律法呢？这律法在人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我们就回想到很有意思的制定旧约和新约律法的手旨。当摩西从山上走下来的时候，他写到在出埃及记第31章18节上，说到耶和华在西乃山与摩西说完话，就帮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生命记里面摩西再度的向以色列里面也说的，耶和华将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所写的。让我们又回想起来，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是有行淫的妇人，人家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嘛，而耶稣没有抬起头来，又在地上用手指头写字嘛。他写的是什么字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这样记载，那些文士跟法理人故意说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所以摩西按照律法上面吩咐我们要把这样子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办？可是耶稣头没有抬，手指头在地上画字，他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与新的律法，因为他就是那手指所写的十诫。今天再写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画的字是说什么呢？耶稣基督直起腰来对那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哦，原先那些人都跑掉了。那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你认罪悔改，我不定你的罪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新约与新律法。我们在随后还会有更详细的解释。谢谢您的收听，第二课圣经神学的伦理的根基在什么地方。谢谢您的收听。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